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名称是那个我说到哪里了，对，我节目就叫我说到哪里了。很高兴跟大家见面。大家好，我是王远忠，欢迎收听。我说到哪里了？我们今天谈服兵役。两位好，我们今天邀请到
主持人好。
对，我们先应该介绍长官嘛。对，我们参谋本部中将训练次长张俊志中将，张中将好。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不要严肃，不要严肃哈，我会讲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访问。另外要访问到我们陆军司令部公共事务组组长孙立方少将。孙少将好。
我跟您先纠正一下，前面是我前一个职务是陆军司令部的公共事务组组长，
现在
我现在是国防部的发言人，
国防部
新闻处的处长，也就是军事发言人，
军事发言人。
是。
您在那个佩洛西的时候来台湾的时候就是发言人，
就是
这个职位了。
是
我们现在得到的还是陆军司令部公共事务组的组长，就是就职。
是
这个任务，这个念错这件事情，我们是应该找谁来负责？
好问题，这不用人负责。
国防部军事发言人孙立方，孙少将，你好。
是，谢谢。
今天我们的这个排列是少将、中将、中华民国29届啊，预备军官王伟忠少尉啊，退伍的时候晋升中尉啊，也没关系，也没为国捐躯，为什么升中尉不知道，可能表现不错啊，可能是这个样子啊。我想今天各位放轻松，因为是一个传播节目，我们就以我们大家都是亲友，因为我们爱民如亲嘛，对，用亲友的身份，两位都是这个，我真的觉得现在将军，我们小时候看将军，哇，好可怕，好远呢，不要说一颗心就很紧张了，两颗心还得了啊，现在就有三颗心在我旁边，这个压力很大哎，感觉上，
谢谢，
现在真的不一样了，因为小时候看的将军也会很害怕啊。
我们小时候您已经蛮大的了，
对，但是我还是一条杠啊。对，时代变化真的很快，
对
啊。然后我觉得基本上就好像大家是亲友一样，观众就是我们的亲友，大家对这个从2013之后都是4个月的兵，
对，
然后到了2024又变成1年的兵，对很多亲友的孩子来讲啊，那我觉得都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这个必须的过程。
哦，所以重大国防政策，
对，这很重要，所以我们就像亲友一样来访问一下。那参谋本部中将的这个训练次的次长，我们张俊志中将，您的工作范畴就是对训练兵总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等于说是负责全国军所有的训练，
全国，
对全国军，因为到国防部，他等于说是管了三军各部队的训练。那我们当然是包含一些训练政策订定，然后一个训练执行的督考，还当然还有后续的一些相关的检讨，在持续的一个精进。
OK， 所以问这一年兵役的事情，问您是最准确的。其实为什么恢复这个一年的兵役，的确是因为国防的需要，
是的，
对不对？这个决定，您知不知道有？中间有多久的时间是决定说好要从4个月变成1年的？
这个整个的政策，我们当然会有在国防部里面有一个主要政策单位是我们支援司。那我想整个过程之中，主要这个国防重大国防政策主要也是因应整个我们国防需要，当然也有这个敌情威胁的评估，那当然也有我们这个四个月的原来的疫情整个的检讨。那我相信也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讨论，我们整个过程也经过很长时间，
10年时间都是4个月。
因为平安讲四个月，当时的政策包含敌情威胁评估，跟现今是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
那四个月军事训练，我们也不可讳言的，它时间短，
而且那个四个月，我不知道您什么时候做训练次长的，就是在民间来讲，四个月大家都好像就是上一个 summer camp 一样。就是夏令营一样，感觉上是如此。我必须要讲跟您报告是真的信息。
我能了解。那我们也评估过，四个月军事训练役除了短之外，其实它对于我们整个后备的战力是有影响的，
是会衰弱很多的，
会有影响的。 因为毕竟我们很多，我们所谓以军事术语来讲，我们有一般专长、中级专长跟高级专长，他时间短，他没法接受这些专长训练。等他退伍之后，他一定都纳入在这个后备动员的编管里面。等到这个国家需要的这些后备军人来的时候，因为他前面不具备这些专长，所以说我们整个后备战力他是有相当的影响。那一年的这个役期之后，他接受这个比较完整的训练，
那会比较完整，
很完整的一个训练。那这个训练，我们训练其实简单的讲，每一个训练他都是按部就班的做，然后依据他的任务，所以我们常常讲以为战而训，浅白点讲就是说，我军队，我这个部队，我这个职务，我要执行这个作战任务，那我能够执行这任务，我是不是要具备相当的一些具备的能力？
那当然，
那我这个能力，我就要接受相关的一些训练。那为什么讲说是完整的训练呢？因为依据这个理则来看的话，一年军事训练役就是第一个阶段由民转军，就是入伍训练。他有他的
训练目标，新
兵训练，
就我们讲的刚才讲
新
兵
训练，他就是达到一个合格的战斗兵。
嗯，
然后再来经过到部队之后，
新兵训练是两个月吗？
对，原来是五周，上去年是五周，现在统一调整，不管是志愿役的新兵、义务役的新兵，因为现在还有四个月，因为94年是以前的还是四个月，通通都是接受8周入伍训练，然后入伍训练完毕之后，他到部队去。
简单来讲，就是现在今年嘛，2024，
对，
一月开始就有2000多个新兵进去嘛，对不对？就服兵役的。
义务役的，
对，义务役，当然
义务
役
的第一梯接训是600多个，
六百多个，
对，
就从一月开始嘛。
对，我们今年预估跟依照内政部，我们人事市长那边跟内政部那边预判是9000多人，
九千多人，
对，
先进去了600多个，
对，
一月份的时候嘛，1月25号左右嘛，
对，1月25号是第一梯次的新兵，
进去新兵训练，新兵训练就维持
8周，
八周，
对，
再来，
再来或他会到部队去，就我们所谓的要下部队。会接受所谓的驻地训练，
就跟四个月的不太一样，就要下部队。
四个月他还是会下部队，但他时间相对就短，
很短。
对，他会接受完整的驻地专精训练，进到基地，还有一些联合演训。他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都有他的训练的目标，
好，
还要具备能力。
各位这个亲友就知道了，反正从今年开始当兵的，就是当这个义务役的，就开始一进去就是有八周
新兵训练，
完了之后下部队几个月，
剩下时间都在部队，
都在部队。
对，
他的训练呢？
训练他会有所谓的驻地训练，那驻就是驻扎驻守，
当然
在部队里面做那个驻地训练。因为新兵训练，他等于说是具备一个合格的战斗员，他到部队去的时候会有他职务，那他职务就变成他要去学习他职务相关的一些
更专长不一样，
对
，OK。
然后中间还有其他的相关的训练，当然我们义务役主要是分配于守备类型的部队，
防卫，
对，他守备类型主要就是负责国土防卫，
嗯，
还有支援主战部队，我们这些旅延兵旅啊、装甲旅啊，
支援从这个
主战部队作战，
支援主战部队的，因为我们看新闻来讲，就说真的，如果有战事的话，基本上这些义务役的都是以防卫为主，
对，
可是有些会配合主力战场，
你讲这是分配的问题，然后我们的政策上面定，就是说我如果是义务役的，我个人对这个到主战部队到野战部队去我很有兴趣，我可以主动报名，那当然也要看他的专长能不能符合，
那不主动报名，那如果国家需要呢，
不主动报名的话就按照抽签方式，原则上以你的尽量以你的户籍地来做抽签
OK，
那抽签的部队还是以守备部队为主，
比如说你正是金马的兵，你可能就会就是
金门跟马祖的他守备，
对，金门在金门马祖在台湾来受训的有可能，
也有可能，因为金马外岛他一样有守备部队，
但他如果驻地的话，是要抽签还会就比较，首先会比较希望他们回到金马去做守备部队，
对，我们会优先以户籍地的守备部队来配签来，
我们当初新兵训练完了之后，不管预官还是义务役就抽签嘛，
对，
那现在还有这个过程，
还有
新兵训练完之后还是用抽签，
抽签都要抽签，
但是会顾及到你的户籍，
对，
你
尽量以户籍地来，
因为以后我们希望是有防卫为主，
对，
这个方式
他的任务就是以国土守备，然后支援主战部队的作战，还有军事，还有重要的 这个民生的目标防护还有协力民防为主。
简单来讲就是说现在当兵基本上抽签的这个感觉上是希望还能跟你的户籍地所在接近，
对，
不像以前我们就是闭着眼睛抽，对不对？抽完之后听到金马就鼓掌。你们
以前那个年代没有，我们有碰到，因为我是78年班，我们那时候毕业都还是有抽。
了解，因为基本上是以守会防卫为主，
他的任务就是以他应该说他分发部队就是以守备部队为主。
OK，
然后尽量结合他的户籍地来做一个。那个就是抽签配签，让他能够尽量在户籍地里面来服役。
所以简单跟亲友报告，是不是就是现在当服义务役的人下这个当服完这个什么新兵训练之后，基本上很可能是在你户籍地的附近，
对，
服完你的兵役，
几率非常高，是这样，
几率非常高，大概是这个，
对，
这个。
如果是你是服的一年役的，就是现在换句话说，现在的义务役新兵哦，还是有4个月跟一年的。现在是一个交叉期，
对，
哦，对，因为现在了，
对，
到什么时候就没有4个月的了？
大概我们那时候估算好像是到
116年
是一个交叉点，就是说，因为94年次嘛，因为现在大部分都可以念到
大学，
加22岁，那时候就开始义务役就变多了，那这个四个月的就开始慢慢就下降。
了解，好，那有很可能户籍在金马的就比较有机会回乡服务，
对，
是这样子，
对，
就不是什么类似以前金马抽到金马奖了等等等等，
不会，
比较会这个状况，
对，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今天谈兵役啊，因为服一年役的是应该从今年一月开始，您说有600多位的就已经开始。
第一梯次，
对对，今年大概会有，
近大会有，依照内政部的统计估算，应该有9000多位。
对，好，今天我们谈兵役，我们请到是国防部我们参谋本部中将这个训练次长，我们张俊志中将，您好。另外是一位我们国防部军事发言人啊，孙立方少将啊，两位将军啊，来跟我们谈谈这个兵役。最重要的还是跟亲友一下报告现在。服兵役的状况
是
前面我们了解的，就是说现在的义务役一年下部队还是有这个八周的新兵训练，
新兵训练统一都是8周，
4个月的时候也有吗？
4个月的时候有新兵训练，但那个时候是5周的新兵训练，
5周。
今年开始不管志愿役、义务役，4个月通通都是8周的训练。
据我所知，在我那个时代啊，我是1975年，民国64年，我上成功岭啊。6周也是基本训练，很苦，看起来大学生很苦，苦得很爽。然后呢，我后来就到了1979年，我大学毕业，我就考预备军官，我就到第一师校受基本训练，新兵训练8周，很苦，因为第一师校很辛苦。
对，
然后后来我做了第一师校，后来我就外派做教官。
那时候在龙岗，
所以本人的新兵训练加起来就有6+8，更多。我是很完整的基本训练，所以基本训练非常好，刺枪术啊非常好，
3个月
各方面都非常好。新兵训练其实应该非常苦的，对。那后来听说服四个月兵役的人，那个新兵训练就很松散。
其实也不能说是松散，
我在您面前绝对不敢讲假话。
对，
那我说松散是我在民间，对，您在军方，我在民间，我听到是比较松散。当然现在状况不一样了，所以这个8个礼拜的训练是新兵训练，就跟我们当年一样，很多都要基本从基本动作到战备训练都要很完整嘛。
我们这个新兵训练，我跟主持人报告一下，它也是分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第一周等于说是军人价值这个训练目标为主。
第一周，
对，第一周
不出操，第一周还不出操，
还是有，他有一个我们常讲，我们每个阶段都有训练目标在，所以说他会强化一些，包括有基本教练啊，有军法纪的教育啊，有爱国教育，主要就是树立他一个法纪的观念，还有爱国教育。那当然还也会有体能、战技这些基本训练。
我们听一下，跟中央报告一下，谈到这个爱国思想。谈到这个军事的概念，保国为民，这个我就要跟我们 我们孙立方少将报告一下了。您是政战体系毕业，
是
对
是
政治先军事反攻啊，所以第一那现在不讲反攻了。以前我们虽然小地方，但是有大国情绪啊，还要做这个很伟大的想法或怎么样等等。OK， 那谈到这个爱国思想跟自己心里面的一些军事的一些武装，我觉得跟您所说的训练，政战的训练很重要了。对，那您是这个后来曾经到美国去学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名字叫是什么来了？
公共事务军官班。
什么？
公共事务军官班。
公共事务军
军官班。
事务军官班。
Public
多少人去过？
我们国军有哦，具体的人数我现在抓不准，但是前前后后陆陆续续都有，它不是一个新的班次。
OK， 您在政治作战学校的时候是学哪个系的？
我学新闻的。
新闻，所以您做过军方记者？
对。对，
军文社记者，
青年日报是
青年日报记者，
对对对，
做几年记者？
哦，在青报服务记者时间大概5到6年了。
大地震的时候，你也曾经参与过？
对，921大地震的时候，我都曾经参与。啊，
是什么情况之下选择这么优秀的人到美国参加这个？
也不，我个人认为是
您优秀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是可以说自己优秀的。
在您面前，我就不敢讲优秀了。
不，真的，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
是，
我还叫不清他的学。您跟我讲一下这个过程，好不好？
是，这个里面其实，在军中，其实最近这几年，应该是最近的10到20年之间，对于人才的培养，其实非常重视。我个人觉得说，其实我能够去受训，也是一些很多长官重视，希望说，不断的去把人才去做一些培育，然后为未来的这个工作能够推动有一些帮助。所以我在青报待记者以后，中间我有回陆军，同样就是做新闻官的工作，那再回青报历练，在这中间过程里面正好有这个我包含语文训啊等等这些都有机会。完成了以后正好是有这个送训的机会才有机会去参与。
这个叫什么 DINFOS？
它的全名叫做 Defense Information School， 就是国防资讯学校。那我受的班次呢叫做 Public Affairs Qualification Course，
公共事务。
就是公共事务的军官班。对。
要去就等于是帮军方或者这个讲话，对不对？
对，他基本上训练一个发言人的一个班次。
所以佩洛西来台湾的时候，是您做这个军方发言人讲？
我是，是，
对对 对, 对, 对，
那个时间正好是。
那您这个工作就基本上包括，因为其实，在军方发言人对外界讲话等等来，对记者或者是老百姓讲话，当然是能鼓士气嘛，
是
对不对？那对内部的这个政治作战，像刚才中将讲的，第一个礼拜。在受训的过程之中，要些说爱国思想的训练。不过台湾现在地位很矛盾嘛，啊，像我们那个时候很清楚，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在戒严时候，所以我们有反攻的那样的心情嘛，要这样的武装。所以每个当兵的人，不管你愿不愿意，他基本上他的爱国思想是很 solid， 很紧促的。那现在呢，这是太平盛世，目前看起来是太平盛世，不过未来是不可讲，不知道的。那一方面呢，又要备战。而且我们唯一假想敌是中共，我们现在是唯一假想敌还是中共？
对，
唯一假想
敌主要的威胁，敌性
主要
威胁是敌。
可是我们跟中共跟中国跟大陆各方面还保持着一个希望两岸一家亲的情绪培养啊，一直到所谓的心态上还是希望能够和平的一直相处下去啊，这样的状态，这两者在现在做政治作战来讲会不会矛盾？对很多新兵来讲。
这个部分啊，您刚刚讲的一个重点，我觉得是很重要，就是说怎么样让我们的年轻人让他去了解你现在为什么要来当兵，你的到底就这里面其实糅合了您刚刚提的一些概念。那正好我在之前有一次接受这个日本的一个采访团在来的时候，他同样问我同样的问题，你怎么让你们的年轻人去了解说他现在当兵的一个重要性？
对。
那我跟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说我们台湾现在的年轻人，你可以去想象一下说你时间到你的年纪到一个时间以后，你可以去选举，你可以去投票，你可以去选你喜欢的这些政治人物来去带领你的国家，你可以去选择说你觉得还不错的人去到立法院去帮你问政。如果你尊重啊，你觉得这种生活方式是很 OK 的，很不错的，那你要去思考一下说你是不是要为维持这种生活方式去做一些事情。那在过去几十年来说，包含像伟忠哥或者是我们次长 其实都一样，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我们能够维持这种模式，让这个模式越来越好，是因为我们前面有很多人去，就像您谈到说，哦，你前前后后花了14周的时间在做新兵训练等等这些，那些时间，当年轻人他们在成长的时候，是你们的哥哥、你们的爸爸、你们的父执辈在晚上帮你们站哨，在外岛去吃苦、去耐劳，然后去顶着敌人的这种威胁。
嗯，
今天如果你觉得这个生活方式是适合你的，那现在换你了，就是要换你了。你捍卫的其实一种是你现在你觉得不错的这种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另外一个你捍卫的就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哥哥姐姐、你的女朋友、男朋友。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你们第一周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教材训练，这样的方式，
这个是一部分，
对，一部分，
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进到这个，要延长兵役，为什么要在这个延长兵役里面训练自己的一些战绩，保卫一些国土的一些想法等等的。好，我们休息回来。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一个节目啊，一个规矩，到了进广告回来之后，要重新报告一下我们的主题。
是
啊，这就跟因为每个人当兵的时间不一样一样。我们今天邀请到是我们这个国防部参谋本部中将的我们的训练次长张俊志中将，还有国防部军事发言人孙立方少将。我们谈的是当一年兵了，当一年兵是今年1月29号、25号，
25号
就有600个人，就第一梯次入伍了。今年大约9000多个人，
对
啊，会这个入伍，这个开始服役。那么我们就谈谈这一年兵。刚才我们讲的训练方式，基本上，进到这个新兵训练中心的时候，跟以前一样，还是八周的
训练。
这个新兵训练第一周，我们刚才讲到了，有这个教你爱国主义啊，为什么当兵啊，先告诉你为什么来这个地方哦，不是度假的，你负的责任。是怎么样一回事等等等等，但也会粗糙，
也有他的课程，
对对对，
课程他也有这个体能战绩啊、
嗯、
然后当然我们里面也有随着这个整个的时代的变迁，还有我们用兵的需要，也有一些新课程，比如说我们也加入到这个健康管理、运动科学，也希望他们能够吸收，不管是他在这个服役期间，甚至他回去都能够终身受用、
哦、就是说就是不要造成什么运动伤害或战绩训练的时候的伤害。
当然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比如说他的健康管理，告诉他你怎么控制的 BMI， 然后
体脂肪各
方
面，
各
方
面都有上这些课，
比较科学化，
科学化的一个训练。
哦，我们那时候合理的
那个时候就等于
不合理，
对，
他奶奶就是磨练的。
对，因为毕竟现在我们要讲求一个效率效益。
对 ，OK， 会有健康这方面的一些
都有，
对，就是你。希望你在军的时候是良兵，下乡之后是良民，
是、
哦、这个是在第一周还是什么，还是8周里面都会有这
样，都会有陆陆续续都有排这个课。
对，
然后进入到第二阶段的话，
第二阶段
就是第二礼拜开始、它就是一个基础的训练。那我们国军来讲，这个新兵训练基本上来讲分4大类课程、一般课程包含讲的基本教练啊、爱国教育啊、法纪教育，那第二种的话就是所谓的兵器教练，第三种叫战斗教练。
兵器教练，我们现在新兵会用什么样的武器？会训练
新兵他是合格战斗员，
嗯，
合格战斗员，比如说我3军都通用的，我最起码我会使用枪，用步枪，我能够丢手榴弹，我具备一定的这个基本的。
现在用的步枪是哪一种？
现在的步枪是65K2， 逐步会台换到这个 T91 的步枪，
这个是术语了，
对，
这个。我们不碰枪很多年了，
对，
您这样的专业名词我们听不懂啊。比如我们用的时候，我们那个时代用 M1 呢，
对 ，M1 是比较早了，
很早，二次大战，
后来就变成是5.7式的，
对，5.7是国造的嘛，
对，再来就一国造的是，你们那时候是7.62，然后到65的话就是5.56公里，一直到现在，
对，我 M1 步枪4.5公斤啊，
是。
现在，所以用现在就
加兰德步枪。
现在大家用这个所谓的自己最重要这个步枪来讲训练的时候，您说用的是什么？
5.56公里的，就是65K2的步枪，之后会调整。哦，实际重量大概如果全部加进去，大概哦，详细数据我大概没有记得很清楚，大概没有那么重，大概
轻很多，
3公斤左右，对，
轻很多了。
对，
那头盔，我觉得他的装备现在。 年轻人不管是打电玩或者看战争影片，都是看美军啊等等等等等，有到这个整身的装备，还有什么钢片呐、
啊，
然后头盔、
啊、
头盔也
装备，正式名称应该叫做那个个人防护装备，叫战斗各装。现在新兵进去的就已经发了，
嗯，
然后这个我们也很认真的，等于说，当我们跟人事部门跟内政部那边大概已经收到相关的征召多少人，
嗯、
我们这些分配到这些新训的单位，他也会有这些名单，
嗯、
也尽可能跟这些准备入伍的这些役男做联系，
这些装备
了解他的型号各方面，
嗯，
帮他先准备好。他一报到之后，这个个人的着装，这个战斗各装都已经发给他了。
现在钢盔也是比较也轻很多了嘛？
对
对，
也不像我们那时候戴的那二次大战那张
那
跑起来，
现在已经是功夫龙，甚至有更新的材质在里面。
嗯，
那包含您刚讲的那个战斗的各装，有防护背心，然后里面有各种的配件。
美军
就
很重
给他，
美军的非常重，
对，
它有不同的等级，然后重量会不
一
样。
我们有按照我们自己国人的那个。体格方面去做设计吗？
都有。所以我刚跟你报告，就是新训单位他已经知道我可能，几周后，大概知道我要接哪些人，他会先跟他们做联系，先调查他大概身高体重各方面。
我现在真的很科学。
他来了之后，等于说那个装备就放在你，就交给你
的装备摆好。你进来了以后，
头盔也有，
对，都通通在里面。
军服、鞋子、头盔、防护装备都给你。
可是现在战技每一个人其实穿起来，你看那个战争片或者是电玩，那穿起来都跟机器人一样，夜视镜啊，什么测试别人的那个位置啊，等等等等。然后防卫也很多，护胸的、护脚的、护肘的、护腿的，到处都是啊。
这个其实是依据他的
任务。
OK，
他等于说就像我们配备买车配备一样，我们会有个最起码基本的配备。
嗯， 嗯，
那我可能担任不同职务，我执行不同任务，我可能会加。
嗯嗯，但是当时真的是跟我们以前就差非常多。
对对，当然不一样。除了它的基本的这些设计，就是立柜卧姿这种传统设计之外，我们今天有加了到快速反应设计，那这就是属于实战化的训练。
是步枪还是手枪？
步枪。那什么叫做快速反应设计？就是说我们模拟。因为在作战的时候，你不可能只有立柜卧，
对，
我可能会有运动，我会运动变换到下一个射击阵地的位置，
是实弹吗？
实弹，然后我也可以会运用一些，比如说矮墙啊，
嗯、
一些遮蔽物来做射击，
对对对对，
那这叫快速反应的
射击。我们以前有这样的训练，但是没有实弹，
现在都要这样做，
哦，就是跟真的就是跟那个打气弹一样啊。在气弹游戏，
就是
气弹还在刺激一些，
对，但是你真是用实弹，
对。
而震撼教育会有吗？
震撼教育
有
震撼教育，
在新兵训练结束的时候就有。
它是算是最后阶段，叫做期末建测。
可是以前四周的没有震撼训练，
四周的没有，
就机枪在上面打，咚咚咚咚咚。
对，有机枪旁边有 TNT 模拟战场的环境，然后它等于说是。他为什么放在期末测验？
他
等于说是一个综合的训练，因为你第一个我有学过的射击，按军中术语讲话，一个叫做射击，一个叫运动，那这个叫做运动与射击的联系。
对，
那像我战斗教练，可能我一站一站的学，那等到我这段教育里面就有过壕沟啊，我爬的高攀网啊，
对，
然后还要加上战伤救护。我们现在都有战伤救护还有自救互救的课程也放在里面做测验，
在震撼最后的一个震、哦、
震撼过程里面就有
帮伤兵，
对，
还会脱离现场
都要做，
都
要有。我们以前没有，我们是成功岭的时候震撼训练，机枪交叉火网，
对，
然后 TNT 爆炸，那得爬铁丝网，那真的那个接受完那种完了之后感觉自己有点像个半个军人了。
对，然后我们的期末建设震撼教育是结合它的后面的一个行军宿营，
嗯，
三天两夜在外面行军，要在宿营。那行军的过程中也会设置一些状况，比如说有敌人的伏击啊，刚好也做个验收。
所以真的是就比较扎实了，
比较扎实。期末建测等于说有他射击，也有体能战技的，还有这个我跟你讲综合战斗教练。
嗯，
而且我们这个现在新兵可能又跟临在都不太一样。我们现在有一个评鉴的标准，特别针对这个最重要训项射击跟战斗教练，你听说我从基础的射击你没有合格，我给你补训补测机会，你才进入到 下个阶段，
嗯，
然后期末建测如果你没合格的话，我再给你时间补训跟补测，嗯，
补训。
但是如果你没有合格，你领不到证书，他下部队的话，他就不能领他的那个专业加级，
专业加10000多块钱吗？
对对，
就是没有专业加级值10000多块钱，但是你也 pass 了这个新兵训练的阶之外，你有专业加级，再加10000多块钱，
对对。
我们都没有这样子的，我们就应该的。现在兵啊，会了战区训练还 pass 过之后，还得多加钱。
不是不是，
我们都没有。
等于说，他现在是一个很合理的啦。因为现在你看，我们很多东西都是按照一个加级了，
也不补我们，没关系的。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啊。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大家好，我是王永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今天我们说服一年的兵役，今年一月开始就有600多位役男就开始入伍了，要接受一年的这个义务役啊。我们谈主要是谈义务役了啊。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参谋本部中将的训练次长，张俊志中将。还有我们这个国防部军事发言人孙立方跟我们亲友报告一下啊，这个你们的亲友大家有人以后面对一年的当兵跟以前4个月当兵的确是有点不太一样啊。然后前面呢进了部队之后有爱国思想的训练，你为什么要来服一年的兵役这样的训练
是
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以前我们没有的，比如健康课程啊等等，然后告诉你说如何可以保持身体健康，如果在部队的话会良兵，到了民间是良民啊，有这些状态啊，然后还有基础的训练，这个军事训练、军界的训练、武器的训练等等，最后还有一个震撼训练啊，震撼训练还有一些这个战备训练，对，完之后可以拿就通过。
他等于说有一个新兵部的结训证书，
结训证书之后到部队之后，
到部队服役的话，他就可以领他这个专业加级，
但是可以补考，对不对？
对，会给他补考
啊。
对
对，所以基本上
你补考过了你才能领，
对，
这很合理。
基本薪水是10000多块钱，加上专业的话是也是10000多块钱，就2万多块钱。
2万多块钱，对，
就是在这一年服役过程，
在一年里面。对，
我想问的是说，因为从四个月到一年，其实变化很大，
是，
而且经过10年了，所以有很多以前不管教育部班长啊，以前比如说服志愿役的下来训练新兵的，训练新兵很重要，
对
对，要训练战绩，又要有这个爱兵的这个情绪，又不要再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等等等，这方面对训练人员、训练新兵的人员来讲啊，这方面你们的准备是怎么样？来急吗？才这么快的时间？
当然他们都很辛苦，在第一线部队不管是在新训中英或部队里面，那新训中英的班长也很辛苦，因为一批一批兵的这样在带，那我们也有考虑到这个，所以说我们去年整整一年虽然是5周的训练，我们以8周一些新的课程还有测验标准已经融入在去年的5周训练里面，然后同时在做各方面，不管是这些教育班长我们所谓的师资在做训练，他的教材啊、教案啊、场地我们都有在做准备，就是不能，我们就是避免说8周马上来了之后，新的这些课程或者是新的建设方式新增加的这些科目他们没办法训练，所以我们去年一整年就已经把今年8周的一些训项已经放在里面做训练了。
我们在社会上做事也做这么多年了啊，我这人也是以带兵为严格为主，
是，
只是多一些幽默感而已。但我知道要训练基本干部其实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对，所以这个段过程我相信我们张中将也是非常费心费力啊，因为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没有，是大家一同辛苦了。
OK， 好，
而且这个东西我跟您补充一下，其实决策的决定啊，恢复一年期的这个义务役的这个时间，其实在前年12月
也还是很急了，
对，宣布了以后大概经过有完整的一年的时间，我们就在国防部都就在包含次长这边啊等都在准备这件事情。
OK，
好，我们包含有我们这种就是政策制定的层级，然后当然也有部队各方面的一些的准备。
OK， 好，那个孙立方少将，您现在是这个国防部的军事发言人，您这个在美国去上这个所谓的 Defense 的 Information， 这个全名就是防卫
公共事务军官班，
公共事务军官班是多长的时间？
前前后后韩语文训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
一年的时间。
嗯，
您是正在新闻系，
对
啊，毕业之后也当过记者，
对
啊，跑军事新闻，
对，
后来又经过到美国去发生这个训这样的训练，
对，
回来之后您的政治作战方面是您的专长啊。我们刚才也谈了，就是说，现在的时空不太一样
是
啊，所以这个现在服一年兵役，其实要怎么样加上爱国思想，或为什么来当兵，这个政治很重要。
对，
可是像你们这个，你们这个组织，据我所知。海山当初伊拉克总统海山被抓的时候，整个过程都是你们这个组织后面毕业的人在做处理，是不是？就怎么发新闻呢、啊？怎么处理国际相关事情呢、啊
您谈到这是美军那一段，
对对对，
没错，确实他们
借这中间聊一下这个尝试了。
对对对，确实，当初海山抓到的时候，当初他的这个第一张照片很有名的那张照片，
大胡子那个，
对，大胡子，然后把他牙齿掰开再检查他牙齿的、嗯，那个就是美军的，他负责公诉军官班训练出来的，他有一个叫做战斗摄影。那这些战斗摄影其实除了训练新闻官以外，其实他也是训练部队纪实的工作，所以那张照片就是确实就是他们战斗摄影把他拍下来。
那为什么后来要把胡子给剃了呢？
哎，这段我还
有他本身大胡子，据我所知他把白胡子给剃掉干嘛的，那验牙齿是因为他很多替身嘛。
是，
对，我就知道，要知道这个是军事，我们当兵的人喜欢了解这种军事的一些资讯，好玩。
是，
后来把胡子剃了，然后到最后判刑的时候本来是枪决，后来又变成绞刑，
是，
这也都是在整个好像在军事在发布新闻的时候都要处理的事情。
这段在决策的时候我没有参与。
哦，那你可以讲这一段。对对，我们先对中间总是这训练中间有休息时间，要听听长官讲点故事。
我想他们
也是你这个组织其实训练出来的新闻官呢、啊，
这应该说是美军的组织。
对，美军，美军、
他们训练出来的。
您在这边受过训嘛、嗯？
对，他在这里面过程当中，其实他还是很注重怎么样把战争也好或部队也好，他战备训练的一个实况怎么样去跟老百姓去讲。那目的呢是让老百姓知道说，哎，今天军队为什么在做这些事情，他在第一个他在做什么，他为什么要做，然后你的民众才会清楚说，哦，我为什么要付我的纳税钱去支持你做这些事情。
军方，
对，他的其实最主要的根本目的。
我先问这个问题啊，是尝试了，也是大家很有兴趣的，因为我知道你跟这个组织，我知道也从资料来了解，您去这个组织上过课啊，然后后来现在又做过我们国防部军事发言人，以后面对状况还蛮多的，包括就是像金门、厦门这个事情也是一样，发言是很重要，要讲清楚，讲实际。像海山那个伊拉克基本上就是说，因为是记者报道他啊，英国记者报道他可能会有毁灭性武器，然后美国就出兵了，后来造成其实根本没有毁灭性武器。到最后呢，摆设枪决的海山被抓要枪决，后来也变成绞刑。人权这个人权方面，人权组织方面也开始批评这个事情。对，后来也是说美军其实跟英军合起来打伊拉克，其实是个错误的战争，人家根本没有所谓毁灭性的武器。像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你们这个组织毕业的人，在要问这种问题的时候，在国际间其实是很尴尬的事情，那怎么办呢？
其实就我来说，基本原则很清楚，
嗯，
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国防的发言人，一个国防部的发言人，有些事情我可以讲，有些事情不能讲。我必须要在就是怎么样让大众知道这件事情，国防的一个透明化的这个原则，跟确保军事安全的这个原则，在这两之间要求取一个平衡。
嗯，
但是我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可以跟人讲清楚说，有些事情我没有办法跟你讲，但是我不会骗你。我不会跟你说谎话，我不会跟你说，哎，那个明明是黑的，我跟你说白的。
嗯，
我如果不能讲，我会跟你说这件事情，我现在不能说。
嗯，
就是，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嗯，
那其他的，其实这个角色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怎么样去跟你的大众去沟通，跟社会去沟通。
嗯，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因为军事的事情本来就是我们常常在讲说，军人在学的时候打打杀杀，杀人放火，其实在讲这件事情。但是，它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暴力团体，你怎么样把你做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跟必要性去跟你的人民去解释清楚，那里面又还包含就刚刚次长讲里面有很多很专业的用语，比方光是一个枪的名字就有那么多的不同的代号，你要怎么样去跟老百姓讲，就是说，哎，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枪不用那个枪。
嗯，
那这里面确实是需要说用一些技巧去把话讲清楚。
不过我觉得这个资讯时代，我觉得做发言人非常辛苦，
对，
要看这么多资讯，而且还有假新闻，还有解破假新闻，还有很多政府的政策可能跟你心里的想法又不太一样啊，有很多，这个对自己的训练还好，还有精神方面要非常好啊，我精神状态要非常好，否则
也是国防部非常忙的一个处长，
对对对对对，
二十四小时几乎，因为我们有时候都看看，
而且时代不一样，
新闻出来
就跟军事一样，像军事。军事我等一下还要问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是用防卫做主了，但是很多新武器新兵器各方面对新兵来讲会不会碰到等等的，就像您一样你要面对很多很多的资讯在未来，对，
要很快的处理，这确实。那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我们当军人搞清楚你自己本务是什么，你被该做的基本训练啊，该做的这些东西，那你要自己找时间去自己去处理，这些都是一个基本的素质要求。
有机会再找个机会再跟您好好聊聊这个面对这么多资讯怎么样做一个发言人这个事情，尤其在军方很难的，
而且 EQ 要很高。
EQ 很高，对对对对对，我是不行，我做发言人我一直拍桌子。好，我们休息回来。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今天请到我们这个参谋本部中将的训练次长张俊志中将，还有国防部军事发言人孙立方谈一年的兵役。刚刚我们聊了很多，这个话题很多，其实问不完。那可是新兵现在因为战这个一年的兵役已经开始了，2024开始了。然后我们刚才也听到他的新兵训练完了之后要下部队，
对，
然后可能你还会有一些专长啊等等等等。但是他会碰到一些新武器的训练呢，比如说这种肩负式的这种像什么刺针那些，会训练这样子的武器训练吗？
他会有。但是我先要讲一个就基本概念，他不是每个人都一定会接触的训练，他的职务是什么？对，他的职务，所以说我们都有这些按照他职务，比如说有新的反装甲的飞弹，如果他职务是属于野战防空的，自然会用到。红准是反装甲，是这个中我们中科院所制造的。
对对对对对。
那如果他有负责这个野战防空，当然会有野战防空飞弹。那当然还有一些无人机方面的训练。所以我刚刚讲驻地里面，第一个他要熟悉他职务的职能，还有相关的一些操作。
要做相对性的训练，
按照他的职务，他所配属的武器装备来做训练。
好，今天时间有限，我想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还有大概两三分钟时间，请我们孙立方少将帮我们这个。跟我们新兵要入伍的新兵开始从四年变成一月，有些人觉得很兴奋，有些人觉得怎么这么倒霉啊？这两种说法，您对新兵从今天开始接受一年的这个军事训练义务役来讲，您给他们上面的一些看法？
对，我个人我是觉得，其实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你都是会面到一个不同的环境，你今天正好在这个时间点碰到你的役期恢复到一年了，其实也正好是有这个时间你可以为保护你自己现在认同的这个民主价值，保护你的父母亲人等等去做一些事情，这是你一个机会。国防部可以做的，可以告诉你的，可以提供给你的，就是说我一定会让你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受到非常有效的训练，不做一些你觉得浪费时间的事情。那么同时在这个时间里面，国防部现在的所有的内部管理基本上是要求非常的人性化，要求非常的这种合乎我们法纪的
合
对合理的一个要求，
合法合理。
同时在这一年里面，刚刚提到他的目前给的待遇也跟以往这种小兵他的待遇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些不同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一年期的役男，一方面你对国家对你自己的价值对你的亲朋好友有一些贡献，另外一方面也不浪费你的时间，你也有一些收获。
OK， 一方面是军事训练，一方面我们当兵是因为两年，所以我们的生活训练呢，就是叠棉被啊什么各种的好习惯，物归原位啊等等，那个东西训练还有吗？
基本上一个团体生活里面怎么样去让你去适应团体，怎么样去培养你的团队精神，这些都还是有，
对，
还是有，
但是不会去现在已经像现在部队现在开始这批
成方块啊干嘛，
没有要求你要再
哎呀这个好啊。这个很多父母就希望他们这个样子、啊、
其实
这个不能低调的，这个不能低调。
其实我们都有一长的话，就是人有定则，事有定规，物有定位，其实我们内部管理就是用这三句话来包含。
我所有的好习惯都是在当兵的时候能好的，真的是这样，
要求的还是有，但是不会像以前说太形式化或什么。
对，
我那弄不好就禁足了，不能见亲友啊。对，好，很多问题，但是希望一切顺利，也谢谢两位。
谢谢，
好，先跟各位后备军人跟我已经完全厨艺六十五岁以上了，谢谢，
谢谢您，
谢谢两位，
谢谢主持人，谢谢，
好，谢谢。